身に覚えのない星に願いをつ踏み外したらバツバツバツワンツーでチューブラリン。いい子にしてたら笑ってくれるかな。目覚めても上上上上夢
大家好，欢迎收听 HESS 的现场，我是健小房主 Lady。
哎，我是什么电台的小宋
？Yeah， 然后我们又来到了我们这次合作的新番便利店啊，然后今天我们来到了七月院线这个暑期档。总的来说呢，大家好像还是觉得不怎么样，但是孩子们别怕，我们二次元又来拯救院线了。哎，这次啊，虽然说二次元的电影在院线还是很不错吧，然后但是呢数量其实比较少，
嗯，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上次透支太多了，上次说了挺多的，
是的是的，
说的都快说没了，所以说为了把这个时长给撑起，我们青年度子的一个传统就是没什么别的事的话就会搞一些综艺环节啊。
天哪，害怕害怕。
首先第一个环节吧，第一个环节其实是我最近的一个困扰吧，就是因为最近二次元电影上院线突然变多了，其实这么多年也从来没有吃的这么好过。但是呢，我就会发现，其实因为之前这种剧场版啊这些可能很少上院线，所以说可能动画电影的观众对电影院这种礼仪的这种感知，我觉得没有那么强吧。我觉得我相信之前那些主要的社会热点也是跟什么薛之谦有关，薛之谦也并不是个什么二次元人物，所以说可能大家对这个东西辐射还是没有太辐射到。反正我有个观察，就是因为特别是二次元电影其实景点性挺强的，就是说
是的，
比如说大家会喜欢带自己的谷子来合影啊，还有就是说包括我在美国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就是在剧场版的时候大家会对自己推的角色有一些应援的一些行为啊，这些其实都 OK、
嗯、
但是就是说蓝色就是大家特别爱拍照啊，然后还特别喜欢在那个影片播放的时候啊在自己的群里面热聊。所以说小松老师作为什么电台的一员，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影院礼仪教育，这是你们电台最擅长的，来开始吧。
哦啊，天哪天哪，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真的是，哎呀，我们都知道这个我有一个特别特别神奇的感受，因为我们一般来比如说参加这种电影的这种观影团啊，因为观影团一般都会对于这种所谓的观影礼仪是比较讲究的，但可能二次元的观影团反而正好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前两天正好在那个成都参加了一个这个当当当第二季的这个就是前面这个剧场版的一个观影团嘛，然后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观影团反而会比日常我去影院看他的这个评射更加严重，甚至这次因为这个观影团的主办方，这个观影团的负责人应该也是一些二次元，他反正大概有六七个，还有很多 coser， 然后他们当时坐在我前面那一排，就专门留位子是给就是那种观影团的负责人的，然后中间就是打到高潮的时候，哇，基本上前面一堆人在，就是整个观影团的负责人开始举起手机来评射，然后甚至还在录视频、
哦、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完全不知道我是不是我该这个制止了、哦、因为我感觉我靠，这个他们是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我好像制止他又会出现了一些啊这个问题，所以我当时脑子里又陷入了这种两难的一个境地。
嗯哼，确实，但是我觉得就算是在日本院线应该也是不可以的吧，就是说回到地地道道的二次元也是不能够评射的吧，对，
没错没错，
对吧，嗯，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这边呼吁一下大家，尽管可能比如说现在二次元的作品更多的是要有一种所谓的打卡或者这种仪式感，但我觉得就大家可以属于在电影院之前看电影之前打个卡，或者说等电影院结束了之后大家一起拍合照的时候打个卡，尽量不要在电影院观影的过程当中然后打开手机去评测拍照，一方面可能会影响很多人，另一方面呢遇到一些相对来说重要的情节的话其实也是有剧透风险。
对，然后大家也不要太大声的热聊，就是有些可能是我感觉就是大家发弹幕可能是比较的习惯了吧，就是说很喜欢跟自己同行的人进行一个非常激烈的讨论，但我觉得在影院里面可以稍微小声一点吧，我觉得就是但是虽然说我觉得对大家看出来大家很喜欢挺好的，包括我其实并不反感那种 就是自己推的角色出来之后尖叫尖叫一下或者怎样，这种我觉得其实我并不反感，但就是说就不要随时随地都在都在发出声音，要不然的话还是蛮难受的、嗯、
没错没错。但是有一个我不知道拉蒂是怎么看、嗯、就是我上次这个观影的时候，除了遇到我前面的这个主办方在这边评设之外，我的左边坐了一位女生，然后她应该也是一个二次元，她是一个人来的，然后她会一个人自言自语，就是他、
哦、遇到过，对对
对，然后这种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你如果是两个人说话，我觉得确实影响到我的时候，我制止起来还是比较方便一点的，但他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又遇到了我这种道德难关了，我到底是制止还是不制止？如果制止的话感觉好像就是又有点苛刻，对方只是在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可能他就非常喜欢跟自己说话，但是总归也有点怪吧，就是有些他不是那种简简单单的那种、
嗯、
哇哦好帅啊，然后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啊，反正就提前剧透一下，反正我当时在看打打档那个剧场版的时候，他前面五分钟是第一季的高光剧情回顾，然后中间有一段就是那个口碑很高的那一集，关于那个女鬼的那一段，然后他直接就哇、哦、这他就自言自语的那边，哇、哦、这集我哭死了，你居然还要再放一遍、
对对对，我就遇到过这种人特别多、
啊、
特别是动画片的那个场的时候、
啊对，这个怎么说，其实挺出戏的，但是我又能感觉到他是真的热爱这个东西，他不跟那种平时的那种完全不在看电影的那种说话又不一样，我不知道这个大家听众是怎么看这种行为的、
嗯、
所以我当时也纠结了一回，好还好他没有吐槽，就是一个人说话很久
我感觉特别是这种平时是自己观赏的这种文化吧，就是特别 eager 去找同好的这种文化，你就特别喜欢表达自己的一些感受或者怎样。我之前看一人之照的时候，也旁边也是那个人也会一直在说，
哇，
就我感觉他会特别希望别人能够注意到他在说这个，感觉有点像第一集那个孤独摇滚第一集波奇把那个乐队的那个巴基别在身上那种感觉一样。
啊，真的吗？哇，我是这样的一种，就是有点类似于追求认同感的那种感觉吗？我当时还没有想到这点。
我反正我感觉是这样，嗯，包括其实我能够理解吧，因为我觉得在中学或大学的时候，喜欢不管是喜欢摇滚乐也好，还是喜欢动画片也好吧，就是比如说在音乐节上，你就会特别喜欢说，哎呀，他在这里他又要怎么怎么样了，你就 like nobody 在问，但是你就会这么说，特别是在稍微年纪更小一点的时候，确实会这样。但一般我觉得我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说啊，你稍微小声点，我也不说你稍微小声说话或者怎样，我就只单说一个没有主语和宾语的，你稍微小声点。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吧
是的是的是的，哎，这个方法还挺好的，反正啊，这个我们话题聊远了，但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一些在观影日常，尤其是跟二次元一起观影的时候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经历啊，就是如果大家在评论区也可以讲讲自己有遇到过一些在二次元观影的时候遇到一些有趣的经历也可以，但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尽可能的范围当中，第一不要去评设，第二尽量的话那个声音可以小一点，不要影响到在看电影的各位。
好，可以，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特别环节二，那就是小松奖。
嗨，
拉尼嘎斯基
啊，
比起番剧你更喜欢
啊？我更喜欢，我不知道我更喜欢什么，我更喜欢你。
又是阿娜塔吗？那比起阿斗你更喜欢
啊？也是更喜欢阿娜塔。
那比起酱园弄你更喜欢
啊？那我还是更喜欢酱园弄一点点，就酱。
好，那么最后的问题，你真的喜欢巧克力明头吗？
实话实说，你知道吗，我在看到你这个提纲的时候，你给我写了一个世界线分叉，说世界线一是我喜欢薄巧，世界线二是我不喜欢，但是非常不好意思拉蒂，我是世界线三，我没有尝过薄巧。
你现在没有尝过薄巧，为什么？
我真的没有尝过，就是这个 mint chocolate 的这个东西，我一直很有兴趣，想要去尝试一下。但每次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又没有具体的去尝试过，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算不算喜欢吧，就这是属于一个未知数。我觉得有机会，我一定要去尝一尝。
我反正是薄巧派，但是其实我也有过你这个时间线，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我们电台最近吵起来了，因为我们最近录了一期关于什么叫做丑食，就有人提了薄巧，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他就然后对于我喜欢薄巧这件事情，对方也很生气。感觉这个东西最近在国内是一个讨论啊，就是好像在韩国也是，就感觉最近开始流行这个东西，然后有的人真的很讨厌，有的人真的很喜欢，就像香菜一样
啊。 但不得不说啊，就是这个拉蒂作为一个这个四川人啊，我必须得说，我还是受不了四川的折耳根。
是哦，折耳根我也是受不了，折耳根我受不了。
对，
但这种东西他们就说是半辈子食物，就是说有可能你某一天就喜欢了。
哎，对对对，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理论上应该是闻过，或者说我大概能够 get 到薄巧的那个感受和味道的，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很难说我，你说我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它。但是这我个人觉得我应该会比较喜欢，就是我相对来说对于甜的或者都比较感兴趣。然后是不是有人会说它那个味道会比较像那种牙刷啊，牙膏的那种味道？然后
对啊，
我个人对牙膏味道应该还挺好的。
对啊，我觉得牙膏味道就是好，所以说你才会把它做成牙膏嘛。反正就是，总之我觉得有些老是用牙膏攻击我们薄扯派的人，就应该用盐清洁牙齿。
笑死了，可以。
好的，那我们终于可以进入正题。行，那我们就开始说一说七月份在院线可以看到的二次元电影啊。首先，6月28号的时候上映的是《蜡笔小新：大人王国的反击》啊。
哦。
这个肯定大家很多人都看过的，看到它在上映之后，我在想要不再回顾一下。
嗯。
然后最近你知道就是下影节刚结束，就是囊中羞涩，我还想要不在网上再看一遍得了，就没想到 B 站下架了。这让我其实还蛮好奇的，就是版权这个事情。就比如说哈利波特重映的时候好像 B 站并没有下架吧，然后但是好像就之前 B 站是一直有大人王国反击的，就是说
对，
如果老电影要重映要暂时下架是要怎么一个操作。
对对，这个好像很神奇，就好像以往的那种老电影似乎只要它在视频网站上有资源或者说有那种正版的那个链接的，就算它重映应该也不会下。然后我也是今天才看到你这个提纲的时候才意识到，因为非常巧的是我唯一看过的一部蜡笔小新的剧场版，应该就是这部大人王国的反击了。然后还不是这次看的，是以前，因为当时就听说蜡笔小新的这部的剧场版的这个口碑是最好的，所以当时看了一下。然后我当时就是在 B 站上看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我记得它的原名应该叫大人帝国的反击吧，对吧？然后这个
对、
帝国变成了王国，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译名的修改、啊、
一个点，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个可能不是还有另一个原因嘛，说这个胆大党不能叫胆大，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觉得最搞笑的就是我在动画化前 B 站引进前我一直叫他当达当， B 站把它翻译成胆大党，然后翻译完之后现在又不行了，又变成了当达当。
没有，就反正我对于这个译名都好还好吧。我记得当时最早是叫超自然武装当达当嘛，对吧？
对。
然后因为你光叫当当当，说实在话并没有人看得出来这玩意是讲什么的。然后你好歹叫个超自然武装，你大概知道是跟自然超自然有关的。然后你后面改名叫胆大党、胆大党说白了你也不知道这玩意是讲什么的。就是我觉得我那天还在我们的群里去说，就是这个片的名字就是说白了就是真的是被片名拖累的一个好 IP。 你不像咒术回战、鬼灭之刃这种一看就知道讲什么的，妈当当当谁知道这玩意讲什么鬼东西。
对啊，胆大党听起来也一般。
好，我们回到蜡笔小新。
是的，回到蜡笔小新这个，我不知道，可能如果说、我不知道 B 站对于在这个上线这件事情有没有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可能有关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配合吧，其实具体我也不知道。包括这个 B 站好像一直给那个 EVA 中留了一个位置，然后到现在也不上映，我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一个考虑，就是很奇怪。
哎，这个就不清楚了。但是，可能二次元的它的这个版权的一个概念会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吧，还蛮有意思的一个事。
确实，这个可能跟什么新创华这些又有关系。然后说这个蜡笔小新大人帝国的反击，其实确实刚才小松也说是口碑最好的吧。然后也算是我最喜欢的蜡笔小新的剧场版前三吧，我觉得2001年的作品。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小新剧场版确实算是这些年番剧场版里面比较言之有物的，我觉得不像现在的小新剧场版那么预制菜啊。就是感觉今年我觉得反而是哆啦 A 梦的剧场版稍微好一点，我感觉最近的这种年番都挺预制菜的。
我觉得这部其实还挺能够体现当下的吧，因为你像这部的反派啊，包括他的动机啊，都是那种回到旧时代、回到过去的这种，然后放在现在这个社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议题，然后真的挺结合现实的。然后 我非常有意思一点就是我女朋友那个拉蒂也认识，就是我女朋友以前她一部蜡笔小新都没有看过，然后她本身是比较没有那么喜欢蜡笔小新的，相比于哆啦 A 梦，然后我就跟她说，虽然我也没有很熟悉蜡笔小新，但我跟她说不行，你一定要去看这部蜡笔小新，这部蜡笔小新特别好看，然后她后来有一天就去看了这部蜡笔小新，然后她看完之后跟我反映她还是非常喜欢的，就是稍微改观了一下她对蜡笔小新那种传统意义上就是那种稍微有一点猥琐的那种感官。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对于不管是对于很熟悉蜡笔小新的人来说，肯定这部不能错过嘛，毕竟这么好的一部剧场版，然后对于不熟悉蜡笔小新的人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可以去入坑蜡笔小新的作品，还是真的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的。就是这部剧场版在蜡笔小新中的口碑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个像这个贝克街的亡灵在柯南这个剧场版中的口碑这种地位吧。
是的对，差不多。哎，今年其实我觉得小新的剧场版已经连续两年很拉胯了，所以说我觉得今年选择重映一个以前的这个，好像跟柯南的那个节奏也是一样的，我好像记得柯南也是因为拉胯了两就进了一个那个贝克街的亡灵，然后就快点
对，反正就是现在不断的就是重映，尤其是二次元重映以前的作品，也算是一个这个赚钱之道吧。你比如说像反正宫崎骏的作品啊，反正你像这个攻壳机动队啊，就是反复来嘛，二次元还是很吃这一套的。
是的，然后这部总之还是推荐大家去看吧，我觉得反正是确实跟小松老师说一样，最近在小红书上也经常看到的一个标题就是说，就是怀念经济上行的时代什么什么，我感觉就跟这个的故事真的很像。
没错，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OK， 那既然都这样，我们都 cue 到柯南了，我们就来说一下6月27号《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惨象啊。他在我们电台上一期的那个新番便利店说了，就是他两天就破亿了啊，所以说这个院线别怕啊，就是我们刚子又来原厂了，两天破亿，其实不太明白，不太知道这个概念，就是这次暑期档，大家破亿都很难吗？现在
是的，非常难。你可以理解为，就算以降元弄众级别的片子，到今天暑期档也加起来没多少个亿。你其实从名侦探柯南现在的这个走势来看，完全是不输降元弄的。这对于一个现在这个目前好莱坞大片和这种其他的外国的作品在内地院线比较遇冷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柯南真的还是，就是我也没有想到柯南具有如此恐怖的统治力，这个还是我完全
没有意识到的。我也没想到，我真想不通。说实话，就是因为这一部，说实话我都没看明白，因为我看了之后第一反应是非常烧脑，就是因为它和 TV 版的故事有关。我其实觉得这部给我感觉其实还蛮怪的，因为我上一次有这样的感觉是那个绯红的子弹吧，对，那部我也是没看懂，因为说实话我不看 TV 的，我只看过小时候的 TV， 然后所以说什么那个安室透啊这些人，我除了知道谷谷彻出事以外，我根本他一点别的事我都不知道。
对，我跟你的情况其实基本上类似的，就我稍微还就是都是属于那种知道他一些基本角色，像怪盗基德呀，然后小兰啊、秋元哀啊这些知道的，然后服务平次这些知道的，然后安室透和这个赤井秀一我相对还是熟一点，因为毕竟作为高达粉知道他们两个就是奈塔古古彻和这个就夏亚的声优的这两个人的这个梗嘛，这个我还是知道的，那其他的这些角色我是完全不知道。然后这次因为这个什么长野三人组，说实的话在这次预告片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 TV 版还有这个角色，然后后来也是听朋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是那个高达死忠粉跟我推荐的，然后他还跟我专门列出来了，说你要在看这部剧场版之前你要看哪几集哪几集哪几集哪几集的 TV， 然后作为前面的课程的这个补课，然后最后我看了大概有看7-8集 TV， 我想我没有这个时间，然后最终在 B 站上找了一个那种10-20分钟的这种电影的前瞻的这个介绍，把前面7-8集的那个 TV 的内容大概补了一下啊，反正就大概是知道这个长野三人组的一个情况了。然后其实说实在话，就是这你知道的信息跟这部电影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不知道呢，看这部电影就会像拉迪刚说的会很怪，就没有办法进入那个故事的节奏和那种环境当中，但是你知道了之后呢就相对来说会带进去一点。但是我不知道拉迪的感受啊，就是我直白一点说，就是大家很多人都吹这次是近10年的这个最好的柯南剧场版，
又近10年最好了
对但是我觉得它确实没有像去年或者前年那么抽象嘛， 啊，我已经忘了去年前年的名字，好像是什么干金之拳还是什么什么百万美元的武林星这些。
哦，
反正
武林星
啊，对对对，这几部反正我知道确实都非常烂，这部没有那么烂，但它绝对算不上近十年最好剧场版。我依然觉得它有太多的奇怪的元素在里面嘛，然后反正我个人不是，包括结尾又是如此一个科幻的，我靠，那个妈的，这个柯南这个滑板滑的
哦，最后那个东西我不太懂最后，因为我觉得你不阻止他的话，那个轨道他不也会停吗？
哎，反正但是我不管怎么样，就是没有点科幻动作的东西就已经算不上柯南了，所以我就理解了。总感觉这次应该是柯南宣发方给很多这个博主了钱，所以大量的大肆宣传什么近十年最好柯南剧场版，就他可能只是比以往的剧场版稍微好了那么一丢丢吧，但那远远算不上出色，这是我反正的感官。
说实话，对于我来说，近十年我觉得比较喜欢的反而是抽象的，比如说什么万圣节新娘和五人星这种，我就喜欢，因为这里面人我都认识，就是那几个关系。
对对对，
然后就纯打架，也不用想什么。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反而我觉得这种是路人友好的。然后这个的话，就真有点，我是有点没搞明白。但是呢，它里面有个我不知道长野三组具体怎么，但那个高明好像是这次一个宣发点吧，就是。
对对对，他理论上应该这个角色应该就是青山刚昌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致敬诸葛孔明的吧？
对，著名影视播客主播麦高芬说，居然有个日本人还教我语文。
但你别说，这部片子最搞笑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角色他自己本身很了解，就他的人设，因为是致敬诸葛孔明嘛，所以一些中国文言文没有问题。但为什么小兰每次都可以在这个高明说完之后他妈解释小兰的
解释一遍？
哇操，这个小兰的中文水平比我还牛，我都没有听过这些话。
对，小兰真的，我看到小兰知道这些话是出自哪里。什么意思的时候，我真的是绷不住了。
是的，是的，是的，太牛了！我靠，这个要向小兰学习。我的初中、高中语文都是不及格的，笑死。
然后高明这个人，我觉得虽然说在现实中要是遇到一个人天天说文言文，我觉得他很恶心，但是在动画片里面居然还有点帅，确实是诸葛孔明的感觉。
是的，是的，我反正好像日本人确实真的很喜欢，好像就在三国里面，日本人非常喜欢三个人，一个诸葛亮，一个吕布，一个曹操，就莫名的喜欢。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看过那个番剧嘛，叫什么派对浪客诸葛，我操。
对对，我觉得吕布可能比较好理解吧，吕布本来就强了，曹操我感觉他们直接就形象上直接对应那个织田信长了嘛。
对对对对，反正还蛮有意思的。对，然后整体反正但是确实吧，作为这个票房拯救元素来说，还是拯救了内地院线票房的，这个还是可喜可贺的。然后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最后结尾有彩蛋，是预告明年的，好像是一个那个女的怪盗的主题的吧。反正那个角色也是我完全不知道是谁的，又是属于那种粉丝向的狂欢，我靠，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声音是谁。
我真的觉得对我们好一点吧。而且我觉得最烦的就是他每次其实前面会花很多时间解释，但他解释我也听不懂，他解释一点都不好，他能不能好好解释？
他要么就不要解释了，就是干脆就
对，别解释了。
对对对，不然的话很麻烦。就是我心里想的剧场版，就是永远就是，反正我就比较喜欢看到灰原哀、小兰还有柯南三个人三角恋啊，我就特别喜欢那年那个。结局的这个抽象，柯南在水里亲了灰原哀，灰原哀醒来之后把这个吻还给小兰。天哪，哇，
黑影的鱼线是吧？
我名字已经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这个情节太
忘了有这事儿了。
哇，我就希望有这种爆点。你看今年就没有这种爆点，今年就只有一个什么口碑，
只有一个文言文。对啊，
对啊，没有意思，对吧？这个我还是希望有点爆点存在的。
确实，但今年是偏小兰的，不得不说，
是的，是的，是的，明显偏小兰。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因为这次那个姑姑社没有来继续配音这个，降谷灵了嘛，艾斯透了嘛。
哦、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同样，我们刚刚那个高达吉快克斯不是完结了吗？
对，他回来了。
然后最后一集，我操，姑姑车居然又配了阿姆罗。就非常
对，
让我
觉得可能柯南的剧组没有办法容忍他继续配了，我觉得。
哎呀，太搞笑了，这个真的是。所以我也不知道，如果赤井秀一之后出现了，那池田秀一老师如果不会换，那也好奇怪。就是同样作为搭档的这个谷谷彻不见了，然后赤井秀一继续配，还是蛮有意思的。
嗯，那估计也不会为了高达粉丝而改编这么多吧，柯南。
是的，是的。
行，那么下一个是6月29号、啊、上映的，刚刚小宋老师也说去看了的《当达当》啊，
是的，
大档。这个怎么说呢？又是漏了三集给大家看，就怕你等不及，虽然说也快放了，这跟高达一样。
是的，是的。哎呀，你看了吗？感觉怎么样？
我没看，因为我已经不想再吃，就是除非就是有赠票什么的，要不然我觉得我能等，我感觉我能等。
真的，就不需要差多少时间，马上就能看了。然后，但是我最后还是没有忍住诱惑，就是报名了一个观影团，然后反正送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周边，什么海报啊，然后偷卡呀、
啊。送周边这不错，对。
哎，对。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哇靠，这个吃相太难看了。我指的就是这个片方啊，这个吃相太难看了，因为我觉得它跟那个你像高达奇块克斯还不一样，就高达奇块克斯好歹是一个新番，对吧？然后它尽管它是致敬当年的那个老 UC 系列的高达的，但它起码没有，它不需要花时间给大家解释以前发生了什么，它就是很正常的把三集放进去了、
嗯。
就尽管这个当时前三集的这个口碑不是特别好，但它起码就是完完整整给你放完三集了。然后胆大党的，我觉得就有一个比较蛋疼的地方啊，就是它首先它作为一个一部番剧的第二季，它就首先承担了一个作用，就是一定要给没有看过第一季的人有一个剧情回顾，所以他前面硬生生的会有个5分钟到10分钟的剧情回顾，这个让我觉得特别难忍，就是我靠，就是我本来已经看了你马上就要在这个流媒体可以看到的东西了、
嗯、
我还得忍你10分钟看我他妈以前已经看完的，
我就是忍不了这10分钟，我就觉得何必呢，来看的人怎么可能没看第一部。
对啊，然后反正也是很神奇的这个玩意儿，然后但凡看过第一部的人大家都知道它本身剧情就已经停在一个非常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方。
对，
然后
还在水里，还在水里闭气呢，
我靠。然后这个最牛逼的是它确实接上了当时让我们无法忍受断的地方，然后它这次断在了一个更让我们无法忍受的地方、哦、
我也是这么听说了，我就是觉得这个当达当他就是喜欢断在莫名其妙的地方，我觉得如果我真这么急，我肯定是急他还在水里憋着这件事儿。但我听就是已经看过的人跟我说他又急在一个另外一个更让人难受的地方， 那我还不如不急了，我其实都有点快忘了这个憋着这事儿，要不你就让我慢慢看得了。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不得不说啊、嗯、就是我觉得在电影院看有一个好处，他后期有一段打戏，那一段的动作设计、
嗯
确实还是挺适合的。然后众所周知，他这部的前三集的一个大反派，他、
嗯、
是以沙丘的沙虫作为原型塑造的一个大反派、
哦、
所以那个在大荧幕看的视听的效果的震撼程度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整体我觉得就是如果我要就是这个周围有这个时间，然后并且大家有愿意去看的话，还是可以看一下这部的剧场版、
嗯、
然后但是不得不说为什么我觉得它实际上特别难看，它不仅有前面的剧情回顾，然后放完了之后他妈还夹在了20分钟的导演访谈。
我操，这片长多长啊，
加在一起总共才90分钟。
那也就是说它是为了凑片长的吗？还是说
对
其实够了就是、哦、
其实是为了凑片长，因为国内就有点像当时的那个蓦然回首嘛。
蓦然回首、嗯、
对对对，能够理解，但是我所以没有办法怪发行方，毕竟国内有这个所谓的院线的这个时间要求。
为什么不放几分钟的那个 Creepy Nuts 的演唱会得了？
可能
要听你导演说话呀。
笑死了。而且你知道最牛逼的是什么，我们这个观影团他比如说电影我们举例子，比如说电影是下午3点钟开始的，然后这个观影团当时跟我说让我们2点40分就进电影院，有特殊内容可以给我们看。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有什么特殊内容、
啊、
应该是跟影片本身就是应该不会有特别关系嘛、啊、因为影片时间是规定好的了，那难道他有什么特殊的内容给我放吗、啊、结果他妈的给我放了20分钟 TV 版电锯人的剧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
为什么啊，这到底是为什么，而且为什么他可以放啊、
这个、没有，就是可能就是这个观影团他自己比如说就是一些观影福利啊或者一些搞抽象什么，放了20分钟的马奇版。
这两者也首先这两者不一定有关系吧，就是这个粉丝也不一定重合，这是能放的吗？这个不也就是这有点灰色吧，我操，这也太奇怪了。
对啊，所以就很奇怪、
哎、
然后我一开始还以为，我当时刚看的时候以为说我操，难不成居然是电锯人的那个剧场版，难道有惊喜的内容要放吗、
哦、
然后看了半天我说我操，这东西怎么那么眼熟，哦，这不是 TV 版已经放过的内容吗？然后我就两眼一黑，天哪，这个观影团可能纯粹只是想前面放点抽象的内容吧，
拼盘。
哎，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奇葩，这个真的是
这个安排很怪啊，这个太怪了。
对的对的，
你不如放点什么跟胆大党相关一点的东西还好一点。
对啊对啊，反正就这个观影团就非常的神奇啊，这个你看就是这个主办方在电影看到一半开始评社加录像，然后再加上前面放电锯人的内容，这也是一个蛮抽象的这个观影团，
估计心虚吧，就是觉得很怕你们觉得直播会票价，就咬个打火机也得来点活给你们看。
天哪，真的是都已经过来看观影团了，谁还管你值不值得票价了，真的是。
行吧，然后终于要说一个七月份的片子啊，是7月18号《我小黑战记二》，居然感觉挺冷不丁的，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好像说蛮久了。
是的，是的，
那个上一部是2020年的吧？我没记错的话，还是2019年啊？
2019年的，它应该是跟《哪吒一》是同年的。然后前两天我们做七月的整个院线前瞻的时候，我们还聊到，就时间过得好快。当时《哪吒一》和《罗小小黑一》同年嘛，然后票房都算是一个小爆啊。然后结果到了今年，就是《哪吒二》已经成为了中国影史的票房神话。然后《罗小黑战记二》，肉眼可见的这部票房一定会崩得很惨，因为某些戏里戏外的原因。
对，就是其实我记得我是2020年看的罗小黑，当时还蛮喜欢这部剧场版的，然后跟着把他的那个 TV 补完了，他 TV 挺好补的，就是特别短、
对的，
我反正我当时觉得特别喜欢，就是因为他展现了很多现代成都的一些风貌嘛，龙游就是成都、对吧，我看到第一次在动画里面看到成都，我当时觉得是特别新鲜的一件事情。然后剧情我也觉得蛮好的，但是确实这个戏里戏外的事情搞得蛮抽象的，这个我也觉得我得缓缓。不过我一开始我还觉得有点打问号，是真的会现在上映吗？确实是现在上映的，这个感觉就是有点难说，确实是很难说它能有多好的成绩。
对，因为感觉这个月确实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好莱坞大片、国产大片都很多，感觉。罗小黑战记其实并不完全是一部适合夹带在如此火爆的暑假档上的一个电影，然后再加上这么多的风波，我觉得他自己的核心粉丝都可能不一定会特别喜欢。当然了，我肯定还是会去看一看的，就是不管作为猎奇还是二次元还是怎么样，对吧，就是还是会去看一看的。但是确实啊，这个事儿真的挺奇葩的。
说一个离二次元有点远，所以说其实是6月21号就放了，但是还是说一下，就是艺术学院1994，其实这个我早就想看了。其实我很好奇，这个他当时在他的刘健的作品，他在柏林首映的时候就是这个配音阵容嘛，就是所谓摩登天空的配音阵容。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但可能应该是吧。反正我觉得他的配音阵容还是挺豪华的。
我反正是首先是被他的这个主题和他的画风吸引的吧。我其实没有看过刘健的作品，但是很多人给我推荐。然后我看他的这个，我以前还看过一点那个预告片，还可以看出来是什么样的片，但现在看到已经是院线预告片，就剪得很碎。那以前给我感觉是不是有点像那个什么半梦半醒的人生的那种感觉。小宋老师是看了对吧，你觉得这个片子怎么样？
我很难评这个片子，因为他讲述的是一堆在美术，就是在美术大学这个学美术的各色各样的人发生的一些故事，就基本它的原则也是说白了就是讲一些人，就有点那种迷影类似的电影吧，只不过他这次迷的是那种通俗的艺术，就是我要一群艺术生，然后脑子里想的艺术，但是活得又不好，就是他在讲这种很拧巴的一种感觉。但是这个也算是第一次用这种动画的形式来体现出来的吧，我觉得是有一定新意的。其实我当时看这个片子的时候非常巧，我是6月26号去看这个片子的，其实当时是没有想去看它。本来6月26号是那个卓别林的那个淘金记100周年的那个全国线下的特殊放映，我本来那天是要看那个片子的。然后结果呢，那个片子我当时就在想说，看完那个片子，因为那放这部片子的电影院离我有点远，我不想只看这一部电影我就想了想，等它结束之后晚上10点钟还有一场，我看了一下，这个什么艺术学院1994，感觉还挺有意思的我应该不会自己单独去看这部电影，那既然如此我就顺着一起把它看掉吧。然后结果那天晚上正好遇到我们有客户过来要跟我有一个类似于商务的这个请客吃饭，然后所以导致我没有看成 淘金记、
哦、
然后我喝了酒之后最终淘金记的票我退了，然后我想了想时间还够，我就去专程看了艺术学院1994，然后我就处于一个半梦半醒喝醉的状态去看了这样的一个文艺电影，我觉得真的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感觉、嗯、我个人觉得还是挺推荐大家去看的，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片，但是我觉得能够去反映当下，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很多热爱艺术的人面对一个艺术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个时代，该去如何自我和解的这样的一个电影。
哦，所以他讲的并不是94年的艺术学院。
Well, 他讲的是94年的艺术学院、
哦、
所以但是他并这个
94年也没好到那儿去。
对，他这个时代烙印没有太那个注重、啊、他可能讲述的是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他可能放弃了艺术，他选择了一些更通俗的生活，有些人继续这个跟随了下来、
啊、
等等乱七八糟的一些这个内容，它算是一种人生百态的一种呈现吧、
嗯、其实他给我感觉就有点像，其实有点像还是挺呢喃河的感觉，我自己的感受啊，看预告片的感受，我其实一直还是挺想看的。其实有几件事阻止我去看，一是他真的现在排片特别少，然后都排片特别远、
啊、
然后二是我感觉他的这个艺术学院的氛围还挺限制在京圈的感受
啊，对对对对对，还是有偏那种精确的感受的，这个实话实说确实
对，然后再加上他的整个摩登天空的这个阵容吧，然后再加上他整个京圈艺术学院的这种氛围啊，就会让我觉得其实这个情绪蛮过时的，我会觉得有点像新裤子他爱表达的那种情绪。我感觉好像如果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可能特别喜欢这种，但是可能现在就会有点难 get， 我就是一直觉得这点会让我导致我一直都还没有去看。
嗯，对的对的，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模一样，所以我真的是喝醉了之后我反而觉得我的观影会更好一点，因为我保持完全一个清醒的状态去看这部片子，我大概率是不会喜欢这部片子的一些比较矫情拧巴的那种情绪的、
嗯、
因为我一直对这种所谓的有点自我陶醉类型的艺术电影是不是特别感冒的，但可能纯粹就是因为喝完酒之后反而稍微好一点了。
有些电影是这样的，行，可以，哎，反正看吧，这个我觉得如果机缘巧合真有机会的话，便宜的话也可以看一下。
嗯哼，
好，那下一个的话就是一些不是我们院线的东西咯，是日本院线的，但是我还挺想提的。
哇，
在那个罗小黑战记二的同一天7月18号日本院线会上映鬼灭之刃的那个无限城篇的第一章、
哦、太期待了。应该对，应该不是，应该是环大陆上映，应该除了大陆之外反正港澳台日本美国应该都上。然后我今天正好刷到这个朋友圈，已经有那种香港澳门的那种观影团你可以提前报名了，然后我就在想，天哪，我是不是得安排一下那几天去一下香港。日本我就不去了，因为毕竟他妈没有字幕看不懂，我觉得去香港应该挺好的。
是哎，我觉得确实哎，你这么说去哎，但是连鬼灭我是挺喜欢，但我专门为鬼灭去趟香港我又觉得一般了。
多排一下嘛，香港院线两日游顺便去旅个游嘛，对不对？
哦，也是也是，最近是暑期档，香港说不定还可以、嗯、
是的是的，反正就是这部，反正我觉得大家不需要等啊，国内是1000%是不可能过审上映的，就算过审上起码也得等个半年左右，所以我觉得就完全不需要考虑了，就是真的、嗯、但是这个确实、
我还是很期待有那么一天，就是说那个，我就说这个东西它到底有多难改，又不难改，你会不会最后有那么一天就三部曲直接一起上得了？
哇靠，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改动的元素吧，可能真的还是那个时代背景，因为举个例子，那个当当当、
啊就是
当当当他那个他也改了，就是他明显做了画面的重修，因为我们知道他在那个前面的剧情简介的时候会涉及到第一季最开始第一集的那个场景嘛，就是三个外星人把女主抓了，然后把她的衣服扯开来那一段、
嗯、
那一段是直接把女主身上穿了那种我们所谓的黑裙子的
啊。那不，但大正为什么大正会那么敏感啊？
没有，就是毕竟大正下个时代就是昭和了嘛，对吧？然后本身故事里的主角都是所谓的政府军嘛，就是理论上整个故事里所有的正派全是在过了十几年他妈就来入侵中国的了，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蛋疼。
这么说确实也是，哎，行吧。
哎，这个东西就很难，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作者本身还是脑子挺聪明的，知道后面这个时代非常的敏感，所以就非常聪慧的 及时把这个 IP 彻底就给完结了，但是在后期的这
种及时完结马上解散的呀，人家都解散了，
对
算了，哎，这个东西行吧，嗯，
对对对，但是我不管怎么说，觉得真的还是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港澳台。当然了，如果懂日语的也可以直接在日本看，就真的这肯定是一场饕餮盛宴，比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二次元的电影都更适合在大荧幕看。
那这次院线可能数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凑数聊两个吧，新番两个比较重量级的七月新番在这里，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没播。
对，
但有一个是播了，我们可以先聊一下，另外一个呢还没播，我是因为太期待了，可以也先聊一下，然后到时候再说。先说一下第一个是章鱼P的原罪啊，已经播了一集了对，
是的是的，
这个小松老师之前是漫画党吗？
不是，我完全没有看过，就是我给你发那个时候其实我当时还没有看第一集，不得不说，我真的被骗了，是因为我看了那个该死的剧情简介，以及哪些某个我的朋友推给我说这是一部很温馨的哆啦 A 梦式的，我是真以为它很温馨，然后是这样的，就是我还是能够 handle 得了相对来说比较黑暗的东西，但是我当时觉得因为它很温馨嘛，我看它画风也很好，我又在没有看的基础上直接推给我女朋友了，所以我后面被他大骂了一顿。
你怎么你被他骂了一顿还行
然后同时啊，你说
我说为什么被骂呀，你不是你画的，
就是我他以后跟我说你能不能看完之后再给我推荐
好吧，
但是这个我觉得番剧本身还是特别好的，我还是很喜欢这个类型的，真的，而且他第一季好长哦，我本来以为他也是、
啊、真的吗，
他第一季有40分钟
哦，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对啊，因为我看到第20分钟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哪里看到，我是在 B 站上直接有一个人把那个原片上传上去的第一集的
哦，
看到还有20多分钟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说一般来说以我的体感一个番剧一集不会那么长，然后后来我觉得不是，我操，他怎么都已经往30-40分钟去了，我不知道他是每一、因为他总共只有6集嘛，我不知道他是每一集都这么长，还是只是第一集是作为特别篇稍微长一点了，但是反正就像你说的，我也没有感觉到他特别长，真的是属于那种、
还是做挺好的、
真的做的挺好的，而且画风好好，
他原作就还找原作就短吧，6集估计，哎，我觉得说40分钟一集才讲得完吧，两册漫画还是有点长，说实话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我靠，暗黑版的哆啦 A 梦。
对，其实我觉得近几年暗黑版哆啦 A 梦挺多的，包括去年的那个恶魔的破坏也是一个暗黑版哆啦 A 梦、我其实章鱼P这个在我的信息茧房早就臭名昭著啊，就是因为我一直不敢看这个漫画因为我在这边推到的全是那种很血腥的一些表现啊，很一看就是不太妙的一些截图啊这些所以说因为很多人已经推荐这个漫画，然后没想到这个还居然动画化了，但动画化之后因为我还是也是被那种漂亮的镜头漂亮的动画镜头吸引了，其实在我看这个的前一天还有人跑过来跟我吐槽说这个太恶心了怎么会有这种人然后我还是决定去看了，然后看了之后我觉得真的太阴暗了 bro， 就是怎么会有这么阴暗的人
啊你把漫画补完了是吗？
我还没补，我想去补漫画，因为看了第一集之后我觉得啊、漫画这么短我实在受不了这3个月都在搞这个东西，我决定先看一遍漫画再把这个补完，因为确实挺阴暗的，这个涉及到很多，一开始我觉得校园暴力就够了，但是到后面还有各种家庭的那种就是这种事情嘛，就是觉得确实是走那种阴暗路线的那种青年漫画，然后这次我看那个开头 OP 是阿诺唱的，我就觉得我操，就阿诺唱了那么多主题曲，这次终于专业对口了，我觉得。
对，真的是哎，搞对了一次。反正我觉得真的蛮有意思的。其实我自己反而是会比较喜欢这种偏阴暗一点的这种展开。当然，我觉得我要有机会补一下原作，因为我当时在 B 站看的时候，它上面已经有弹幕在飘了嘛，所以我看到前面的时候，我大概知道后面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反转。但是就是弹幕里面反正就一直在强调说这个东西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太恐怖了。所以反而我前面看第一集40分钟的时候，我觉得当然它很好，就是它还没有就是恶心到让我觉得就是有点太过的地方了。就目前我们看到的，就包括还是校园暴力，然后包括不管是两个小女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本身出现的一些问题嘛。听说漫画后面好像 呀，还有更多这个突破下限的内容，所以我是决定这两天先把漫画补一下，让我好歹有个心理准备。
哎，是，但我觉得这种反正这个感觉青年漫画也是，我感觉还是也是偏那种有点还是为了要做这种噱头，因为我觉得好多时候我就会在想，如果是我早就和章鱼批润了，就是润到 Happy 星和我的狗都润了得了。我就觉得有时候确实是挺虐这个女主的，但是
是的是的，
不算，就是也不算是那么恶心吧，在所有青年漫里面，但确实是会 trigger 到一些人的一个片子。反正大家酌情观看，确实制作很好。嗯，
是的是的，而且好像这个制作组以前主要还是接短片项目为主的吧，然后这次也算是第一次完整自己作为工作室作为主要的制作方去制作，然后真的从第一集来说还是挺惊艳的，还是挺期待这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个动画工作室。
对，因为刚开始前几个镜头我就狂在看那个仔细看 OP， 我觉得是不是 trigger 做的，就给我一种甚至 trigger 的感觉了。对
对对对，没错，这个反正还是挺有意思的。好，
嗯，好，那下一个我最期待的下一季，然后还没播，但是我得说一下，就是那个小城日常啊。
啊，我也很期待。
对，这个是我在美国开始追这个漫画，然后之前在美国那个 Barnes and Noble， 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去小镇的那个 Barnes and Noble 去看一眼有没有去新的一集，能够看到这个小城日常能够动画化，其实我还是蛮开心的，因为之前日常也是金阿尼动画化的嘛，虽然说在大陆这边表现很好，但是在日本那边因为 BD 卖得很差，所以说其实所谓的第二季永远都没有等过来，我都以为金阿尼对这个新井圭一这个漫画家失望了，甚至我觉得新井圭一这个漫画家后面他不是自己爱做一些小动画嘛，我都觉得是不是整个对他这个漫画动画化他的作品就是整个业界是不是有点失望。其实我看 CT 的话就会发现他的技法一直都在进步，然后他对于群像的这种把控真的是也是一直在变强，然后你去翻漫画的话就会发现他在 City 已经能够掌握很厉害的一些那种大的场面的那种绘画，就是确实是很精美的一个漫画，然后最后还是能交给金阿尼做，我觉得还是蛮感动，因为金阿尼之前发生那种事情也是一段时间没有怎么见到了，很快的就做了这一部吧。而且我发现在这个动画化之前甚至小城日常这个艺名都没有，就是因为在国内的漫画网站都很少有人汉化这个作品，然后一直都是要高价去追那个英文版，就是觉得这次动画化一定也会促进简中版的这个出版吧，我觉得以后也可以看中文版的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情。
嗯，没错，我反正是我没有像你之前了解这个漫画版的一个情况，只是我是纯粹就是在之前看七月新番导师的时候我被这部所吸引了，反正从 PV 角度来看我觉得真的是一部非常非常制作精良的，然后它的情节这种偏日常向的真的就跟日常啊，我也才知道它是跟日常也是一个作者的。 算是在整个七月份当中比较令人期待的一个作品吧。
好，再顺便聊一个特色吧，因为还有两天他就播了。奥美加奥特曼最近在那个新世界有那个奥特曼60周年展，然后有一些奥美加的展示哦。然后我个人是比较看好这一部的，因为它的设计首先设定我觉得就没有那么的子宫像，就主角就选择了一个稍微比较俊美一点的 BL 演员嘛 ，BL 剧演员，然后。故事背景也是直接是奥特曼坠落地球，然后 以人形形态出现，然后对，就不再是一个附身在人某个人间体身上了，就是他自己就是奥特曼变的一个人间体所以说他慢慢去掌握地球的常识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他的这次是三人组，也不是什么特搜队或者说是什么调查组什么的，他们这次三人组又有点像欧部的这种民间组织，但是比欧部还更加的日常化吧，就是一个人是普通的仓库管理员，长得有点幻视菅田将晖啊，就是比对，非常超低配版菅田将晖和另外一个是生物学家的一个女主，然后就是这三个人他们的羁绊的故事。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剧整个一开始就有那么一个悬念，就是奥特曼他本人是失去记忆的一个奥特曼，而且奥特曼降落的是没有怪兽的一个地球，也就是说 所有的怪兽是奥特曼降落之后才出现的，那么这个奥特曼他到底为什么会失去记忆，以及为什么奥特曼降落之后就会出现这些怪兽呢？这个也是一个有悬疑开头的这么一个剧情。一般有悬疑开头的这种特色剧都会比较好看，因为包括什么 Build 呀、W 这种都是有一个悬疑的话，我觉得稍微主线上就会有一点，就起码有点看头吧。
没错，
对，然后最近也是在大陆这边大范围的进行展示，包括广州那边也有，在大街上也有皮套展，就展示了青龙装甲和白虎装甲。一开始被大家说很丑，像夜游的那种设计，但其实真的在现实中看还有点帅，就是塑料感还挺少的，但网游感确实很强，就是说，
奥美加奥特曼。
对，然后这次他也是使用投标的奥特曼嘛，就是我觉得有投标设计奥特曼其实挺多的在新生代里面，但其实几乎大家都不怎么用，但他这次在预告片看来是非常积极的使用投标，并且是把它当做近战武器一直在使用，这点也是比较让人吸引人的一个点。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次奥美加大家可以观望一下，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有可能是个提前开香槟吧，是个不错的一代奥特曼啊。
可以可以啊，这个特色图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我对于奥特曼就没有特别了解，我脑子里还想我真的唯一看过就是迪迦奥特曼，然后所以说这现在的这个每年都会，好像现在我感觉好像每年都会出一个新的奥特曼，这些奥特曼跟那个迪迦包括之前的那些什么奥特星云啊，什么 M78 星云，他们是有关系的吗？还是属于完全没有关系的作品？
有关系的，就是其实迪迦好像平成三杰，哎，其实我感觉最近在现在就是说，把整个从昭和到现在，奥特曼有一个体系，你可以看那个叫《奥特曼银河格斗》，他会给你细细聊，就是奥特曼每个奥特曼他们在M 七八星云也好，还是来自其他星云的奥特曼也好，他们在自己的星球在做什么，以及他们不在地球的时候在干嘛。但是我又感觉，对，这纯奥特曼格斗是没有任何一点什么那种人类的表现的，就纯奥特曼打架的，就没有任何别的。
笑死！
我感觉平成三杰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反而在现在这个奥特曼系列化宇宙化之后有点被孤立出去，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本身评价太高，不愿意去太干扰他的世界观吧，我觉得可能也是这样
啊。原来如此啊，反正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体系。
对，可能你去问你小区的小学生，他比我懂很多。
哇靠，真的是，哎呀，这个确实还感觉现在还是小孩子比较喜欢看奥特曼。
嗯，对，然后这次就是因为时长的问题，就是参差了很多这种番剧类的东西，所以既然这样就打个广告吧。
哎，打。
okay, 那么什么电台的各位啊，如果你们喜欢二次元，那么也可以推荐大家听一听我们青年度指南的其他新番便利店节目。
没错，
就是，除了和小宋在每个月我们会推荐院线的电影以外，我们在每个月还会出另外一期节目，就是讲这个月的二次元资讯和新番推荐以及总结。
嗯，
然后拜托大家啦，我们真的很想要小宇宙的那个玻璃牌子。
没错，每上一万就会有这个玻璃牌子了，所以说现在还差多少呢，拉蒂？
还差5000多，就可以有第一块
了。快了快了快了！
感谢什么电台的广告位啊？行，就是会比较像我们今天这期这样聊一些别的。对，包括七月新番，我们在这个月还会再做一次新番推荐嘛，到时候我们会聊一些二次元资讯和一些新番前瞻。
是的，
最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的一个结尾之前，我们不要打完广告就走，这样显得很没礼貌。我们最后再来一个综艺环节，就是 BW 去吗？
哎呀，别提了，没有抢到票，忘开抢了，我连小岛秀夫都看不到了。今天我看到了好多 BW 相关的资讯，各大厂商都已经开始准备贩售一些场地限定的商品了，我好羡慕，我好嫉妒，我好想去啊。
我也是那天就正好忙忘了，然后 BW 就没抢到。哎，其实我感觉就是每年六七月份真的是两大失血的时候，一个是把钱给同人，一个是把钱给官方，一个 CP 一个 BW。
啊，别忘了还有 CJ 呢。
对哦，
CJ 是八月份的吗？天哪，
八月份是不是还，九月份是不是还有 WePlay？ 好吧，总而言之我们是
没错，
只要天还是热的我们就还得花钱。
啊，太可怕了啊！对，然后再晚一点，可能到时候那个手办的 WF 也来了，反正永远都不会停。
Oh my god， 就没闲过是吗？好吧，
太可怕了，而且反正好像我这次看到，好像从七月份开始，不管是这个两座痛城大悦城，还有百联 ZS， 有一堆的快闪联名队，我都已经看花眼了。我的天哪！就反正整个七月份的上海已经变成了俨然变成了一座痛城了，
俨然变成了一个二次元基地。非常开心能看到这样的现象吧。说实话，现在也是挺好的。现在日本的这种二次元电影，我感觉在院线确实是蛮挑大梁的，说实话。
对的对的对的，现在怎么说，就不管是二次元的电影，甚至是商场还是什么，真的就是二次元成为了一个消费主力军啊，我靠。
对，因为我今天在路上就是又看到一家新的古店，然后我觉得啊好普通，为什么这个东西能开在张园，在张园那边开了一个古店，然后但是我突然又在想啊，这难道不是我小时候梦寐以求的样子吗？我觉得还是蛮开心的，说实话。
没错没错没错，还是挺有意思的。
行，然后那差不多，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七月院线的推荐。今天节目就这样了，观众朋友们，拜拜，
拜拜。